各位李弟爸帮助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各位所收听是我们的故乡，我们的岛，我是哆瑞咪。最近啊，哆瑞咪有去听一个讲座，这个讲座是陈玉峰老师主讲的，在讲到台湾的文化跟宗教。这个陈玉峰老师啊，他本地就是生物的，他的植物学功夫非常的扎实，在这个玉山公园做过研究啦，躺在壁顶馆，一行一行的研究植物，非常热情热心的接人。他曾经在玉山顶上面说出他的愿望，就是说他来世要做一张球啊，紧紧的抓住台湾的土地，在土石流的时候呢，能够撑到最后一刻最后一秒。这个是多么壮阔的愿望啊！对这个愿望来看，咱就知道说他真的是全心付出，没有私心，他真的是没有私心。那为了要救台湾的山林呢，他甚至是也家当自己的家会都开了了，厝开去买。那十万年前他就开始对宗教有研究，对佛教有研究。那这一次的演讲呢，说两句话来给大家评判一下。他说台语是真深的，是真水的。安怎深安怎水呢？伊讲伊受到禅宗的教化，影响非常的深。他举例啦，吼，讲知影，那北京语就讲知道，那台语人讲知影，知什么影？吼，知什么道？这个道啊，是这么的深邃，这么形而上。咱台湾人呢，较含蓄。他谦虚，那假公怎样呢？因为道可道，非常道啊！这个这么深的东西，咱唔敢讲咱知啦。我们只知道个皮毛，知道个影子而已。所以咱的认识论只敢说怎样以所投射的影子而已。哦，这是咱台湾人的谦卑。这哆来咪在想，那相对的话，那这个北京人不是太碰轰了吗？知道这个道，哦，一灾呢？这个多少人能够知道啊？阿小公，大家在讲无法度，无法可度，这根本就是谗言谗语嘛！无法可度，无法可度，叫做无法度。但不疑我呢？不疑我，禅宗也有讲到。小疑小悟，大疑大悟，无疑无悟，小疑小悟，大疑大悟，无疑无悟。那引申到台语就变成无疑悟。那这是陈玉峰老师一说记的几个啊雷，但是还有更多的例子在这里呢，哆来咪的不讲，因为我也还没整理出来。那这个影片哈，他整场讲座的影片呢会上网上到那个台湾海外网 YouTube 来看。那这个讲座也是在这个肺变色文创市集举办的。那这个肺变色文创市集在台北的白沙木栅路一段331-5号，331-5号，都、就是在仙基岩登山口跟在新国小中间，一几乎没有中断的，每个礼拜六都会有讲座，甚至礼拜六礼拜天连着两天有讲座。那来的演讲者呢，全部都很棒，让我亲到，我跟妈说去到现场听，真的你可以感受到这些演讲者的热度。好，在那场讲座呢，我也学到了一件事情，我从来不太拜拜的哈，所以这个庙我也没说什么较注意。然后他有讲到说，在国民党来台湾进前啊，咱说的观音嘛，观音是台湾很重要的一个信用，这观音呢叫观音不作，但国民党来了后变成观音菩萨。啊、可是这观音呢，它是西方三圣之一吼。啊，当时想到不做变这菩萨吼，在这场讲座里面毛共点，跟台湾真正传统宗教文化只有一个神，一个观音。台湾呢，因为不赶快的殖民者来，那台湾人呢，马金鳌随缘顺便，他 正殿呢摆上面行动会塞，可是它的后面后殿一定是观音。哎，这个我都不去注意点。连刚哈，大家拿我去庙里行的时阵，大家看嘛，是不是这个正殿之后面那个殿啊，一定都有采观音，来印证一下老师讲的话。好，来再讲一次那个废边社文创市集也得记是台北市木栅路一段木栅路一段331-5号331-5号，在仙基岩登山口跟在新小学中间。家己若有时间的时阵，我觉得会当去参加这讲座，真的会当让家己长知识，多一些思考的面向。好，所来啦，甲大家分享一个环境资讯中心所报道的一篇文章哈，这是关于有机农田的研究。我感觉这个消息非常的好，所以甲大家分享。来，一般人的印象当中，使用农药的惯性农田呢，野害虫数呢，一定会比不用农药的有机农田还要少。这是咱照我们的认知去推测是这样子，这是认知哈。但是如果说实际去研究呢，都有一个学者彭仁君，已经两年拢伫这个华莲南安田区监测，结果伊发现讲，惯性田区的害虫反而比有机农田的害虫还要多，而有机农田捕食害虫的天敌比惯性农田还要多。那这个观测、这个观察的结果告诉我们，就是说生态的机制啊，比人为的农药、比化肥啊更有效率。本来南安部落有机田辅导计划是为着要修好拉库拉库溪，是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结合的部落企业跟民间团体共同来推动的。也初始的目的不是为了种植有机而种植，而是为了保护这个溪流，所以呢在这边推广了有机农耕，那也推出了玉山瓦拉米品牌。那有机耕种了的，但维护干净的水域，拉库拉库西的被去污染。后来啊，就这样子进行下来之后，却在这田区呢，发现了台湾特有种淡水鱼菊池氏细蓟。那这个发现的建林工，南安一带的有机耕作啊，不但是建立了生态防御系统，并且修好拉库拉库西珍贵的淡水鱼基因库，因为伊无下农药了哦，这个鱼啊会当直接生存啊。这个菊池氏细蓟哈，这几种的这拉鱼，细小的细蓟，又称作台湾细蓟，是台湾的优种，初级的淡水鱼。大家补充说明一下，什么叫做初级的淡水鱼、初级淡水鱼，就是说这种鱼啊，它长期一生都在淡水的水域里面，它对盐的耐受力极差，通常那个盐度小于 0.5%， 这款的鱼类，所以呢它又叫做纯淡水鱼。比如说我们有听过一种固鱼哈，马口鱼，这种它只能在淡水里面生活，那稍微咸的水就没法了，0.5% 以上的盐度的水就不行了，这就是初级淡水鱼。分布呢在台湾东部宜兰花莲台东以及新北市的部分的所在，过去是溪里面常常看到的，早期很多人都会给来浸浸这些鱼，是台湾传统社会常常有的蛋白质的来源。这个是不是哆瑞咪小时候有吃过呢？因为依照哆瑞咪爸爸把底的搞好好几罐这些鱼谢谢不会回来我妈妈煮，不晓得是不是就是这种这些鱼。这报道说数十年来，因为第一不敌外来理科的竞争，第二栖息地受到 河川人工整治，水泥化被破坏殆尽，野外的族群呢锐减。所以农委会林务局出版的台湾淡水鱼红皮册，台湾淡水鱼类红皮书的改列作易危等级，很容易遭受到威胁的一种生物。那玉山管理处，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呢，以 get up 慈心有机农业发展基金会来陪伴农民来专营，并找来生态专家林清峰伫这产区附近调查过程当中，伫几个农民的产林啊，我发现着菊池市细枝的台湾细枝。这个农民林仁义讲，有看到鱼伫个田内边游泳诶，心肝内咧想讲，到底爱甲只鱼保存落来无？啊，到底是要安怎保存吼？结果伫大家建议之下呢，于是呢，伊伫这入水口挖一个窟啦，大家呢七手八脚的把这个水池挖好，好这鱼啊伫只会当生长。农民林仁义伊咧分享讲，我一直咧想讲，这款鱼啊比较较稀罕，真侪人应该拢。会支持挖生态池、生态池这款的做法。啊，以前要分享这个故事呢，就是提醒大家维护生态的重要。啊，提供农民呢也很有心哈，愿意要配合做有机的农业。啊嘛，看到那边有鱼仔在游啊，他会想说，想讲啊。这鱼要爱给伊有一个大的所在，啊，就该用一个厝给伊住。啊，这玉山国家公园园区内边本地是有台湾四季的记录。啊，即摆这个台湾四季也在拉库拉西第一亩田发现了，这对于这个育管处呢是相当振奋的事情哈。应该怕讲做这个计划是对的。育管处经营企划科科长黄俊明说，以国家公园的立场，自开始的想法并不是要推动有机的农业，是为了要保育拉库拉库西。那这个南安部落呢，虽然不是在国家公园里面，它是在园区之外，可是呢它却是玉山下开第一片田。拉库拉库西在国家公园里面保育了真好，不过伊无希望讲啊，一流出国家公园外口就去，因为农药化学肥料来去污染去，所以呢，人家会伫南安部落家推动有机农耕，和这个溪流会当继续清洗落去。那这两年有道理改为银川米董事长赖兆炫的讲，因为一尾鱼啊，和南安有机田的价值呢。更上一层楼，享誉国际。好，安分享到这，先来进一段音乐，再个继续给大家分享。南安田区已进行有机农耕两年之后，它的检验结果。 位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回来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这个阶段咱继续来分享，这南安田区进行了两年的有机农耕，然后来检验它跟惯行农法的田地到底也差异是在哪里。我们从实际的例子去看有机农耕，除了生物回来了，生物多样性表现传出好消息之外呢，那证明讲，伫这生态系统的运作内，用人工是无法度对得到的效率。台东大学生命科系教授彭仁君伫这2014年到2015年这两年，伫南安水稻生产田区扫盲啊，140里边的调查，他得到了一个结论，就是有机田的害虫比惯性田少。最近呢，彭教授一个带媒体实际的去南安水稻田区去行，这个脚走在土地啊，亲身去接触到这个土壤，就知道不一样了哦。他们走过惯性田区的时候哦，就是有喷农药、有呀化学肥料的残酷的时候啊，空气里面会飘来农药的味。那这款的残酷呢，无法度维持湿地的生态。那不只是安尼吼，烫脚脚行伫个残土内面啊，会感觉到残土顶壳壳。好，那行到边啊有机农田呢，脚虽知影，虽然讲刚两年外尔哦，唔过这个随着土壤渐渐的改善呢，这土是松软的。然后伫惯性农田内边，真少看到大块块的鱼啊。可是，在有机田里面，青菜好东好乌，像说农民以徒手挖出来的生态池啊，随便一捞就捞出来鱼啊、仔、大块。除了台湾细鲫之外啊，够百块呢鱼啊、仔。不过目前因为它太小只了哈，还分辨不出来是什么种类。提供伊那波用鱼来时阵，生物多样性才会丰富起来，而且伊的土是松软的，才是真正适合作物生长的。那因伫这惯性农田扫盲啊，哈，就可以发现说惯性农田真侪小飞虱，那这款小飞虱对咱来讲是害虫，这害虫呢就需要瓢虫、蜘蛛来控制，可是。这些虫呢在哪里呢？都到有机田里面去了。在有机田里面来宾啊，至少都长脚蜘蛛跟瓢虫这块呢小飞虱的天敌。也就是说咱不用去野药啊啦，大自然自然会送一些你需要的动物过来。哆瑞咪常常在说不要计较，人就是常常爱计较，常常做白工啊，本地的危机制你给它破坏掉，然后还要再花更多的精力、更多的钱来做工。那另外一项的发现呢，真的是爱做产的人才知道，就说有机跟惯性农田的差异也显异在放水之后。他说水稻啊、插黄啊，两个月了爱把水掰掉，目的就是要让这根系再扎深一点。啊，把水放大了后呢，真侪生物因此死亡，还是讲离开。可是，在放水一段时间了，水个放倒转去的时阵，惯性田已恢复生态能力，远远的比不上有机田。那谢彭教授呢，有在咧解释讲，有机田已改水漏掉哈，放回大虽然讲对生态有影响，不过伊个土地来面是有机质，它保水力强，袂让土壤马上打起。所以当水搁个放倒转来的时阵，这生物呢，紧紧的恢复出来，袂因为安尼种消息。有一些生物它是会藏到土里面去的，像讲河流啊，就是会藏在土来面，它等到水再回来的时候，它就会跑出来了。啊，因为因是有机农田，所以伊这土保水力很强，伊来宾是湿润的，才有法度。啊，那叮叮大扣扣，伊这土来宾嘛是叮叮大扣扣哈， 伊就无对糖比啊，无水啊，就算讲比例嘛伤过大吼。那这款放水的过程当中，因为惯性农田伊本来就是欠缺生物多样性啊，所以就算有一些生物出现呐、啊，嘛因为安尼放水吼，刷一去不回，所以它就会越来越恶化。那彭教授彭仁均伊在简报的时候就讲到，有机耕种呢帮助水田生态系统建立起来，尤其是农民使用的有机肥料，和一种昆虫叫做摇蚊，摇摆摇蚊啊哈，在田里面大量生产，这款不是讲会讲顶一款的蚊啊，其实哎对哈，突然间想起来，以前这种摇蚊还蛮常见的，现在也真少看到啊，它小小。然后头部绿绿的，然后看起来很轻盈的感觉。这款摇蚊在有机田里面大量的生产，变成湿地生态重要的基础。它就有计算过哈，20×5平方公分为单位计算摇蚊幼虫的数量哦，在有机田里面平均有20多只，惯性农田呢不到5只。啊，这个、差别来讲。因亚有机肥是非常重要，它提供了摇蚊所需要的养分。那这摇蚊呢，它使用了有机肥料里面的养分，然后一排出来的排泄物呢，多好会当帮助植物来吸收这养分，和土壤更为肥沃。所以呢，一系列帮助植物哦。那摇蚊一大汉来变作成虫的时阵，伊的蜜伫个水滴外顶管。那这个摇蚊又成了其他物种的食物哈，帝都啦的李白呀，它整个生态系统体系就开始构筑起来，不但来帮助水滴啊嘛，带动整个生态，把这个生态系统建立起来。一共摇蚊的幼虫都是昂唐，它会吸引龙虱、蚜虫、蜻蜓、青蛙、水鸟等一连串的食物链。它有一个有趣的形容，讲这个景象，的那群的野生动物的 7-11 哈，水鸟啊、候鸟啊，随时都有糖会吃。那这个水域的生态网就是安尼建立起来，所以不要小看说小小的、很不起眼的、对我们没什么害处、没什么好处的一种摇蚊哈，唔过这是一个生态系统构筑的基底，和一整个系统会当。建立起来。那这个有机的农耕，我们刚才是讲直接产水产地来宾哈，连那个田埂呢，也是爱保留主人的有吗哈？所以它有很多样的杂草，各式各样的杂草在这田埂上面，以变作瓢虫栖息觅食的栖地。这瓢虫呢，长得很可爱的瓢虫啊，正是害虫的天敌。那有人说、欸、我的惯性农田里面没看到瓢虫啊，好啊，你看到成虫不是说它的整个生命循环都被阻了，你还要看到它的幼虫。这教授就说到这差别是什么，在有机田里面发现更多的瓢虫幼虫。有机田不但、啊、成虫会飞过来，而且可以在这里吃用它的食色，让它生孩子，让它大汉，这是需要时间的，不过惯性农田没有办法，没办法提供这种条件，一段时间来喷油啊，不负生孩子就给喷死去啊，所以它可能会飞过来吃这边的害虫，不过呢，它没办法在这繁衍下一代。在这有机生态的体系里面，这有机农田里面呢，它才有办法完成它的生命的循环哦，也生活史会更完整。这安南田区呢，伊跟他实行两年瓜呢，就可以发现说，它田底的数量啊，比方说长脚蜘蛛、瓢虫、寄生蜂，拢比惯性农田较侪。而且，伊家田底的幼虫呢，也比惯性农田多很多。帝都哈，真侪人看到真惊，唔过伊嘛是重要的天敌，这些。我们所谓的害虫的天敌，那它是属于守株待兔被动型的，也在做网来网架的飞虱啊，网架的害虫。 也有可能会绑着其他的天敌，不过他吃到的害虫更多了。那瓢虫呢，他数量没在度那么多，不过他是主动的出击，他不管是成虫还是幼虫都会吃害虫，而且很高推，所以瓢虫很重要哦。像哆瑞咪有试着种一些菜啊，没要紧啦，所以上面长满了这个蚜虫啊。本来想说要改落好死啦，啊，不过我想说，哦，我书上读的就是说它有天敌，它会过来吃啊，我就耐心的等待啊。结果一段时间了，真正瓢虫就来了，我不知道他怎么找到的，瓢虫就来了啊。瓢虫来了不只是一只，我在想说这样就有机会生孩子，然后呢就继续的耐心等待，但一段时间了，发现上面有一些丑丑的小虫出现了，那就是瓢虫的幼虫出现了，然后就生一堆瓢虫的孩子在那收来收去吃这个蚜虫。然后呢哆瑞咪整个这些菜实在是生了有够多蚜虫，我本来就是想说给放弃了，就不打算有什么期待有什么收成，就拿这个菜来养瓢虫吧。老公吃的大汉吼，吃的多，各当分别人的手啊汤好用，那也不错啊吼，所以就留下来给这个瓢虫家庭来养家活口。一观察这个自然生态嘛，是一个真趣味的代志。好啦，言归正传了吼，因为这田区呢，有机农田的生态系统已建立起来，所以从追到鱼啊插袂到进啊，伊讲。成群害虫进来嘛唔惊，因为这个生态系统形成的防御机制已经建构起来啊。他说五六月西南气流会带来庞大的飞虱族群，一旦进入这个系统呢，可以预期大半会被消灭掉。这飞虱族群有斑飞虱、白背飞虱、黑夜尾蝉等等这种蝉来宾，这款的昆虫它们体型很小，我们说最好生团啊，因为它的宿水丢啊的汁液，所以呢让它水稻生长不良，也会传播病害，所以就农民的观点来看，它就是害虫。那对彭教授这两年的监测资料可以分析出来的说，南安有机田生态防御网确实啊会当有效的对抗虫害，而且有机田的生态防御比惯性农田人为防治会好过更加好。啊，想要说惯性农田也害虫等得较侪呢，他分析有几个原因呢哈。惯性农田一用高氮的化肥，这样子会造成了害虫的繁殖，加上除草剂加农药的使用，造成惯性田也生态系的断裂，所以天敌的数量加控制了。主要变作无够不足，而且三型有抗药性的海棠，哇，一下大条啊！这个虫有抗药性之后，啊，你药也是要安怎？大家换药也是讲爱愈黑愈重。好，在这种失衡的情况之下，所以它的害虫反而高于有机田。所以呢，一开始是干嘛讲哦，进入好论，可是路遥知马力哈，看多一种的方法会当。更加有效更加久长的使用，就是有机农耕。那这些农民呢自己也很厉害，他也是有做功课，这个教授呢也从农民身上学到一些功课哦。这个农民一个化学工农民也是很会生态防治啊，像说合作美容的这个王正德，他就用提高田里的水位来抑制杂草生长的速度，而且这样的方法也会让生态更好，所以蚕来宾啊，都关特别多，就蝌蚪特别多，嘛发现讲足侪鱼仔仔伫蚕来宾生出来哦，变成了一个有机的环境，吼，这些生物可以发育成长。伊讲这些生态智慧不但提供了健康的环境，更让部落的发展更永续了。所以我刚刚这是一个真好的消息哈，这经过这个。实地的运作，然后几年之后来检测这农地的差异，惯性农田跟有机农田的差异，发现其实有机田不像咱一般想象的说哇，这样 这作物拢生不起来，生要歹高高啊，所以呢，得爱供化肥跟农药、除草剂等等诶来帮忙。结果真的是越帮越忙哈，还要花那么多的成本来购买这些资材。其实代主人炸的帮你穿好好啊，只是家己太计较，无太急着看到效果，等到呢家己压一个价。
在岁月里的人还在，藏着
好，接下来啊，
哆瑞咪佮大家分享一个跟丢啊有关系。我感觉真侪人实在是真古锥、真可爱，为着要实现一个愿望，会当放下这个世俗的价值观，来去身体力行。因为咱这个细汉的时阵，老师定伫课堂不鼓励我们做梦，那鼓励我们务实一点哈，找头好好，谈好找一个好头路，生活安定会赚钱安尼。所以呢，很多人早早就他们这做梦断了缘，乖乖啊，照这个世俗价值观的步调去行，读册、找头路、结婚、生囝，这样安安稳稳的一辈子。安安稳稳是没有错，但是缺乏了那个热情、那个热度，生命里面没有激情。我不是说杨小三那种激情哈，那或许就是因为这样子才会想要去杨小三呢、啊。好，这个是什么币呢？是银珠香茗。我可以断定，没有多少人听过这个银珠香茗。这个香茗呢，在台湾绝迹了40年。后来呢，终于他复活了。这是一个什么款的故事呢？在这跟大家分享嘛，真感谢说这会做梦，而且愿意去把他的梦实现的人，真的是有梦想水哈。银珠香茗是一种有蚵仔香味的香珠味，它原本的名叫做瑞岩香茗，水水的水啦哈，岩石的岩。一起瑞岩部落诶特有的品种，哎呦，这个部落特有的一种米诶，那数量应该是很少，一共一年一摘，产量稀少，真的是很少，也只有这个部落才有，真是特别啊！一共感到伫重要的去再用才会食用，伊诶滴瓦水鲜色的时阵，诶变成紫色的，伊诶穗端呢会长出。长芒有一些长长的毛，把这个长着毛的切了卡剩掉了后呢，里面出现的是什么？是闪着金褐色光泽的米，它是白米哦，它是金褐色的带着光泽的米粒啊。这种的米就是消息40年银珠香米，银色的银，珍珠的珠，银珠香米。瑞岩部落也祈祷银回一公过去也是一家炊米啊，专装平胖。吃过这个胖米的人，每一个人拢无法度袂记这气味。伫这南投县仁爱乡的头89线，又称例行产业道路，这条线据说是全台湾上盖险峻的产业道路，沿路啊处处摊方，崎岖难行。对玻璃一直起来起来到母虾还没到亲近之前呢，巡线有第一条岔路小心而下，我、哦、感觉好像很隐秘的感觉哈。渐渐的视野会逐渐开阔，底下山谷山沟来面的小村落就是台湾泰雅族的发源地瑞岩部落。第一1970年啊，因为稻热病，迄当时部落栽培银珠香米几乎全部都染病了，没有一个意外。再加上另外一个因素的是，讲农业政策呢，跟连外道路的开通，所以部落开始转种了水稻、高丽菜等等经济作物。本来栽种面积的仅限，而且无好种的银珠香米，都伫即个天灾跟经济结构转型跟饮食习惯改变的情况之下呢，抓渐渐去互人放下去。这个几年了，想念这个香味，这个香米的耆老们想要再种也种不回来了，因为因不准的种子呢受潮没有办法发芽，只能很遗憾的认为说，哇，这个屁屁只能在回忆中了，已经成为绝响的这个香米绝种的。可是为什么它竟然有机会再复育回来，再让它复活起来呢？再公姐告诉大家，公干铁木油干，铁木油干就是杨茂银医生哈。伊迄当时伫1970年准备要去台北， 太大学的时阵，伊的父亲呢煮一碗做珍贵的茶布拉，就是这个当时叫做瑞岩香米，来为他践行。一碗香米，一碗茶布拉是铁木油干，这世人食过上盖好食的食物。隔年啊，铁木油干的指导教授钟文正先生，伊去山顶做寄生虫调查，请煞去这部落探访。结果呢，铁木油干的爸爸讲啊，老师来啊，足欢喜的，吼、哦，来交代老师，伊就甲因厝内边仅存的香米摕出来交代老师。铁木油干当时抓了一把香米，放伫个塑胶篓啊，送给老师。那是1971年哈。哦好加在就是这个心，这个尊敬老师的心，这个、交代老师的心，让乡民有机会复活。这钟文正教授一知道乡民非常的珍贵，所以回去台北了，就把这个乡民啊层层的密封，放在那个研究室的冰箱来冷冻。不管冰箱老旧换掉，还是说调质，他将来不会把这包纪念品带秘撒，退休了，甚至把香米带回家中妥善的保存。结果这一保存就保存了38年、38年。那时序来到了2009年底，退休的钟文正教授来催铁木油干，就是杨茂盈医生的叙旧。那这杨医师铁木油干呢，对香米始终是念念不忘啊，他就。当时随口问起老师说，诶，你有记得我们部落里面有一种香味很特殊的味吗？结果这个老师呢，这个教授竟然啊回答说，他还记得这个香米的滋味，后我们再去过来喝酒过来香，一个吹味转成香了呢。他说他还记得这个滋味，而且更让杨茂盈医师惊讶的是说，告诉出来面竟然还有一包剂，就是他送的那一包，他可能自己都忘记他曾经送老师了。德安呢，钟教授回去之后把这个种子寄过来了，杨医师当时候激动的双手颤抖接下了这个包裹，看到那400-500粒的香米种子，激动的不得了啊！这些香米怎么办？怎么复育？能不能复育成功呢？一号假香米混着两袋啊，一半拜托一个中国医药大学的吴金斌教授来培育，吴教授用培养皿来培育，布一个给布一张呢。然后铁木油干杨茂盈医师呢，一改去用传统的催芽方式，补出几个三张，400-500粒，总共补出4张。可是后来呢，因为雄贵操之过急，加上这营养剂，最后只剩下一颗存活。哇，这一颗如果再死掉就完蛋了，这真的绝种了哈！当时杨医师还在新义乡的诊所服务，所以伊得被恰银波登去瑞岩部落运载过去种植香米的土壤，来做栽培基土。结果终于把这个冰冻了38年、38年香米的生命力给换回来了，2011年扩大富裕成功。他小心翼翼的收割，总共修行8000粒珍贵的谷子。好的，加在这个仅存的400-500颗种子里面，唯一存活的一颗终于活下来了，然后。这样一代一代繁衍，终于培养出8000颗种子。有时候爱太多反而害死他，真的是要平常心。就哆来咪的精彩一种经验，就是安呢，太小心翼翼的照顾他，给他很多的营养，反而死掉了哈。好，消息传开来之后，农事所水稻专家赖明信博士招来采样啊，他很惊奇的。跟这个铁木油干杨茂盈医师说，哇，国家的种子库里面有8000多种的样本，这里面完全没有这项原生棒子米的品种。那这个 有国家种子库保存之后，希望不会再面临绝种的命运。后来田牧有干杨茂林医师为着要感谢叶伯到阿祖无怨无悔的支持呢，所以抓用因两个名的最后一个字来配这个香米好名。所以本来来自瑞典的香米的合作银珠香米，然后被纳进国家作物种源中心永久的保存。哦，这个米捡起来啊，但还不够那个量啊，这个米回到部落了，那人呢当然会想出。隔年杨医师呢都把成功富裕的银珠香米炸灯给爷瑞岩部落耕种，好，香米回到属于它生长的这个土地。不要以为这个是很简单的事情，一些爱就只来被土地呢。为什么爱就只被土地？就是讲被大规模的给种出来，种出银珠香米，伊希望因部落的人会当做回来做这个富裕的工作，好，银珠香米变成瑞岩部落的特色作物。大洋一是一本地的信义乡服务20多年，退休了终于如愿以偿的回去他们自己的部落开禁兽守护族人的健康。结果没想到在禁兽开幕的隔天，他竟然因为积劳成疾，看完第一个病人了突然身体就不舒服了，送医之后发现是免疫系统出的问题。后来田牧有干杨茂银医师呢，他就带着他的梦想离开了人间。啊，其实他在过身之前身体状况就已经不太好了，没那种气力来做粗工了，所以也在外地工作的儿子沃利斯田牧啊，因为不敢看老爸这样感觉，所以呢他毅然而然决定辞去外地的工作回来去部落。对的，父亲的辛苦比对他而去，从一个都市高学历的青年变成了部落的农人。这个沃利斯他说，本来人生山顶的生活会较悠闲，或哈没想到山顶的工作更加硬到，他不只是要种回老人家记忆中银珠香米的味道，他也向长辈学习传统的文化，学习过去的生活智慧。这款的过程让他在这都市大汉的受汉人教育的沃利斯终于有回到部落的感觉，可以更加深刻的体会他父亲赋予银珠香米的用心。我相信在此刻他一定有一种找到根的踏实感。这杨茂银医师哦，田埔有干一贵心了，乡民的故事更加可卡有名，真侪单位拢想讲要跟沃利斯谈气作，要拍品牌，不过沃利斯拢阿袂答应。伊讲，我感觉大家拢想过急吧，伊认为这个乡民是瑞岩部落共同的资产，一定要达到100分。但昨天弄来当理解支持，在当发展作为部落的共同产业，他没有说变成他自己的产业哦，他是要变成部落的共同产业，成为部落的品牌。李家他更在乎的是啊，爱建出完全符合老人家记忆中的乡民。所以呢，沃利斯田牧接续的他父亲田牧有干的梦想，随着乡民回到了家乡，他也更加希望昨天可以做回来种部落的原生作物，让家罕见的原生作物变成部落的特色，让外面的人对虽然部落更加注意，更加希望政府可以重视部落的发展，至少也协助部落修理这个落大雨道的东山的产业道路，让部落的孩子有路通好回来，更加愿意回来厝的。真正是真感谢这有一个理想，关于有一个理想来打拼的人。据说这个银珠香米毛人在宜兰，有人用自然农法来富裕， 不过它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可能是气候土质不同款，跟老人家记忆中的味道相差太远了。而瑞元部落原生地栽种出来的香米才接近老人家怀念的那种味道跟口感哦。所以说要真真正正在原生地种出来靠那些原味。这杨医师呢，他买起来这个土地就位在这个北港西畔，他这几片土地早期是一片溪仔边的沼泽，经过田野调查，这块地就是香米的原生地，所以铁木油盖杨茂银医师的在一直想说在这里再次将香米发扬于瑞岩部落。不过在七二水灾的时候，这块地因为土石流冲刷而覆盖了一层厚重的沙砾石块。不过呢，沃利斯铁木并没有因此这样子放弃，面对着规培的实力的土地呢，他仍然的努力的不懈怠，我们应该为他加油。我觉得我们应该为这些想要实践一个理想，想要跟环境友善，想要做良心事业的人加油。那哪有这个法度，大感激其支持他们的作物。那台湾就是有姐姐这样的工人，他并不是人家说的经济动物，他知道成本效益的考量是不划算的，但是他愿意去这样做，或者是愿意去消费这样子的产品，不是说纯粹为了自己的健康，而是很多人是为了想要支持这样子的理念。就说这个荒野保护协会，他也是我觉得很敬佩的一群人，我之前没去过宜兰五十二甲湿地，这导览员他就说荒野保护协会呢，一直在推广说变成有机的农耕，哆瑞咪在那边骑脚踏车的时候真的有闻到那农药的味道。那他们荒野保护协会呢，希望现在当推广有机农耕来保护这块湿地，但是农民都持观望的态度，于是他们就租下来一块地，然后进行有机农耕，先做好安看。甚至呢，他租下来地种植的嘎贝顺，种植的收获也是给农民去销售，进出来是上人的啦。卖有机嘎贝顺的收入是归给这些农民的。你看做到这个程度，我问他说经费怎么来啊，就是大家自己捐钱啦。真的都感谢这些人，这样的心，这样说，这个世界就是因为这些工人的进步。今天我们的故乡，我们的岛就分享到这，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